高雄让军兵把一包炸药集中这塞到这窟窿里头，
嗯，
心说不错，今天晚上声东击西就在这钻出去，不到时候这玩意儿不能放。完成了任务挺高兴，高雄一转身到院里，您说怎么这么巧，刚到院里头飞了一颗炮弹，正好离着高雄不到五步远，这一开火，高雄是当时栽倒，两条腿给崩没了，还有几个弟兄炸得血肉横飞，也都牺牲了。有人就喊：“坏了，高头领负重伤了。”这阵儿秦鼎一在墙上听见了。你听说什么？哎呀，我们这阵人手正不够，高雄是员虎将，怎么受重伤了？跟头咕噜他跑下来了。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院里有个大坑，这坑还冒黑烟呢，在坑边上躺着几具尸体。再看高雄仰面朝天在这儿呢，腿没了，已经人事不省了。秦鼎一眼泪是控制不住，滴滴答答掉下来了，过来把高雄抱到怀里头。小高，小高，小高，你醒醒！好半天，高雄真缓过来，但是眼光已经散了。看看天空，瞅瞅眼前的秦鼎一。这小伙子眼泪也掉下来，他紧紧握着秦鼎一的手，完了，又失败了，中国真难救啊，中国有没有希望？他就像疯了似的，有希望，有希望。小高，你先忍着点，我马上找人给你调治。找人调治什么呢？这连个止疼片都没有啊！可秦鼎一把他放下，刚想派人把他整屋去，高雄这小伙子有多横啊！咬牙在腰上把佩刀拔出来了，对准自己的胸膛，哎，自个儿来个破釜自杀。高雄是这么光荣牺牲的。秦鼎一听着声音，一转身，完了。他很明白高雄为什么这么做，怕拖累了大伙，我双腿没了，现在是个废人，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还得让大伙照顾我，他于心不忍，因此才破釜自杀。大伙都哭了，秦鼎一擦干了眼泪，命人就在这院里挖个坑，把几位战友的尸体掩埋起来了。如果将来能撤出去，革命成功了，再回来遗失。这时候外头枪又响了，秦鼎一登上墙头，但是敌人没有大规模的进攻，晚上就是挑逗，不让你得安定。后来秦鼎一也明白了，又开了个碰头会，决定三更前突围。这回没有什么顾虑了，把粮库打开，把所有的粮食底儿把它划了划了，嗯，这几十个人还能吃一顿干饭，菜一点都没了，干脆就拿水泡点盐水，这也可以呀。大伙换着班饱餐了战饭，剩下点饭嘎巴都拿手绢把它包起来揣兜。你知哪阵还用上啊？有的把那水葫芦灌完了水背到身上，所有的子弹全集中起来，大家全武装好了，就二更天挂铃了。秦鼎一按着计划，靠大江那面泼了点洋油，另外堆了点柴火，容易烧的东西， 来点火。你说那羊油那玩意儿沾了火就着，腾风电火势，火助风威，把天都照火了，噼啪直响。秦岭一利用这个机会，命令军兵开枪，霎时枪声大作，人们喊着冲啊突围啊冲啊，那意思是在这突围。咱们再说墙外头的官兵，这些官兵啊毫无战斗力，两三千人呢、啊，子弹有的是，还有大炮，就拿这么个盐局都拿不下来，归根结底都怕死。战斗打响，那当官的都离得远远的，叫当兵的冲锋，当兵的乐意死吗？谁也都不乐意，那是逼得没办法，敷衍了事。好容易盼着黑天了，当官的都进了大同城里找地方歇着去了，抽大烟的抽大烟，嫖女人的嫖女人，有的利用混乱砸抢明火去干坏事，把当兵的都留在这儿了。顶大的官就是少官，比的不太恰当，这个少官呢就类似现在的连长和排长那么大，他有什么权利？谁能指挥了这么多军队？所以一到晚上，那边火光一起，枪声一响，官军就乱了套了。有好些出来看着，哟，着火了，那边着火了。大概这些叛军要在那突围，指定要在那跑，他们要在江上跑。大伙七嘴八舌的在那吵吵。这几个少长集合起来一碰头，也来不及请示长官了，咱们干脆就到那阻截去得了。各少长回去领兵去，大伙哗的一声全都奔大江那边去了，他们就认为的义军从那儿走，哎，结果上了当了。秦鼎仪呢带着狄英杰他们从墙上下来，就到了挖好那个洞，吩咐一声点地雷，拿火一点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把这大窟窿就炸开了。烟雾过去之后，他们顺着这个空洞就钻出来了。现在剩下40多人出来，他们也是有计划的。小伙子狄英杰在头前打先锋，秦鼎仪领着十几个弟兄在后头断后，分成了两组啊。虽然说官兵大部分都奔长江那边去了，这块也剩下不少。一开始敌人没醒悟过来，一看义军在这儿钻出来了，哎呀，上当了，在这呢，在这钻出来了，啪啪，在这进行阻截。官兵们听着信儿，莫回头了，又上这儿来。双方就展开了一场激战，打的是十分激烈，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去。在这紧急的关头，就见这小伙子狄英杰身子冷不丁一摘位，扑通坐地下了。秦鼎一拎着枪过去，怎么样，你负伤了？一看呢，肠子都流出来了。狄英杰这小伙子咬着牙呀，老秦，你别管我，我给你们断后掩护你们，快撤，不，我背着你，不，什么时候了你还背着我，关键你要保存实力，把同志们领走，别管我。狄英杰这小伙子真英勇啊，把这肠子往肚子里塞吧塞吧，用袋子一勒， 领着几个人在这断后。哎呀，秦鼎一深受感动啊，心说经过战火的考验，我看得最清楚，谁说我们中国人是东亚病夫，谁污蔑我们中国人是无能为啊，这些多好的同志啊，可惜他们遇上这个缺德的政府，他们的才能没得到发挥呀。秦岭一心里说话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我不死，我要把我所经所见著传立说，我把这些同志们编成书，让全国四万万同胞都知道。这时候他心里想的什么事都有了，含着眼泪领着弟兄往外突围。毕英杰回头看了看，心放下了，心里说话，同志们再见了，祖国再见了。哼，他把佩刀拽出来，两只手握着刀把对准前胸，咔哧，光荣的牺牲，这叫宁死不当俘虏。按下他怎么不说，咱们单说秦鼎一往身边看了看，加上自己才九个人，而且多数人都身负了重伤。秦鼎一啊，手里拎着勃朗宁手枪，身先士卒，暴打前敌，另一只手拿着口马刀，离着远了用枪打，离着近了用刀砍呐。俗话说，一人舍命，万将难敌，这话真有道理呀。现在他们九名同志拧成了一个劲儿，合成了一条心，什么力量也阻挡不住，他们终于杀开一条血路，逃往九龙山。枪声渐渐的稀落了，喊杀声逐渐听不见了，把九个同志累的是筋疲力尽啊，互相搀扶着往前走，但是在他们身后就留下一行血迹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多数都受伤了，连秦鼎一身上都多处负伤，只是没有致命的伤。按下他们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再说。官军盼到天亮了，冲进大同盐局，到了院里，他一看呢，墙上院里到处是死尸，院里的左一个炸弹坑，右一个炮弹坑。他们搜查了一遍，赶紧禀报长官。这带兵的几个官都在大同城里享福呢，听见晚上这激战，他们假装没听见，多数都是怕死鬼，等天亮了跑这应应点。来到这一听说自立军全部被消灭了，呵，他们来了精神了，一个个歪脖子横狼，指手画脚，咋咋呼呼。到这他们填了个表格，谎报战功，然后就报到府院衙门。咱们说过，安徽省的巡抚叫王之春，这家伙两榜进士出身，很有点社会经验，得着这份报告，从头到尾的详细看看，心里就一动啊，嘿呀，好险呐！没想到在我的眼皮底下公然出现了什么自立军，这样折腾起来我承担得了责任吗？啊，哎呦，上天的佛爷睁眼呐，朝廷的洪府总算把他们扑了灭了。我不管别的，在我这一亩三分地儿不出事儿， 就行了。他看完了这个报告，又来到院里头，背着手进行参观。参观什么？都是缴获的所谓胜利品。他在这一堆东西里头找出一沓子富有票。说什么叫富有票呢？这玩意儿是一种印刷品，就好像现在那大支票差不多。正面上横着有俩字儿，富有。富就是富贵的富，有就是有没有的有，言下之意就代表富有四海的意思。背后还有戳，一个是自立军的戳，一个是各省的名字。要是安徽的就卡安徽，山东的就卡山东，因为这种富有票流行在安徽，所以后边卡的戳有安徽省的标记，顶着还有号码，另外上的印着1000贯。啊、哦！王之春一看这玩意儿代表钱花，拿这玩意儿能领钱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。哼，这帮贼匪真是净做好梦啊！如今铁证如山，我得好好保存，一旦上级查问下来，我能提供凭证。他把这东西都看完了，又看了一部分枪支弹药，然后告诉把这些东西点清了封存。回府太大人，还有不少尸体呢，都埋了，把这尸体呢集中挖的一个坑全埋在里头了。然后王之春给上峰啊写了一份报告，这家伙久在官场，颇有经验。你要光看这报告，写的是冠冕堂皇，说某年某月某日，在我的治下，大通出现了叛军、自立军，为首的叫秦立山，下边的还有什么高雄、孙道义、狄仁杰等等等，这帮叛逆私立国号，寓意推倒朝廷。说我得知消息之后，率领大军马上去征剿，经过十昼夜的激战，叛军终于全部被消灭，匪首一个不留被击毙。他这么写的目的就是敷衍搪塞，上级不查也就算了。王之春呢、啊、这家伙有经验、啊、你别看他在府院衙门消息灵通，他知道现在北京一带开了锅了，闹义和团，据说这义和团不下100万，天天立神坛喝符念咒，连皇宫里都有神坛，据说慈禧老佛爷也支持义和团，提出来什么扶清灭洋，现在跟洋人已经发生了冲突，打得乌烟瘴气啊。据说洋人纷纷调兵入京，将来到什么程度谁也猜测不透啊，弄不好这清政府就得垮台。他一琢磨，我呀现在正好没事儿，我便找事儿。你看这自立军的起义不是没有原因的，露了头的是这些，没露头的还不定有多少，我便没事捅马蜂窝，哎，也别深究了，我就稳稳当当在这当我的巡抚，等将来看看时局的变化咱再决定。另外他也看到两广一带折腾的更凶，有个叫孙中山的啊，领导什么起义呀、啊，那边天天开枪放炮啊，把两广地带也折腾的硝烟弥漫。你说将来发展到哪一步，他也看不清。 所以呢，王之春就来个明哲保身，啊，敷衍搪塞就算了。你看看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不有个许大门牙，保甲局的委员叫许胜林，这小子真不是东西。大同的仗一打响，就有他参加，从始至终他都知道。当战争打完了，他配合着官军冲进大同盐局，大里边他挨着个的看，对这死尸他拨了脑袋，拨了这个拨了那个，挨个对号，对来对去，他没找着秦鼎彝。在他那本本上记的是秦立山，哟，许大门牙一琢磨，这姓秦的跑了，不好，他要跑了早晚是个祸害，他是总头啊。所以人家向府院大人报告的时候，他也跟着来了。王之春想搪塞搪塞算了，许大门牙还不答应，这小子往前紧走两步，单腿打圈儿，卑职参见大帅。王之春看看他，徐委员有事吗？卑职有下情回禀，因为这自立军他可不是小事，据卑职所知，他们实力庞大，露头的是这些没公开露面的，潜伏在周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。如果我们不争取一网打尽，早晚必是个大患啊！望求大帅发布命令，穷追猛打，深挖，把他们一网打尽，是再好也不过了。另外据卑职查知，这个大同的总头头叫秦立山，这小子跑了，这还得了吗？如果不把他抓住，就很难把那些人挖出来，如果不把他抓住，早晚是个大祸害呀，他势必纠合残部卷土重来，求大帅明鉴。